是有的师兄在学心灵法门之前，他有拜过师傅，有的师傅还蛮有名的。那因为心灵法门是新出来的法门嘛，有些师傅呢也没有仔细研究过，就听说要念小房子啊什么的，所以他们就觉得很不妥啊，会勒令自己的弟子就不许再学心灵法门了。
嗯。
啊，我事实上身边有师兄碰到这个情况了，他们呢。又怕得罪过去的师傅，又怕其他师兄造口业，又很想说修心灵法门。那像这样的问题，我怎么回答比较容易？
你现在跟他这么讲就可以了。你说，首先，对不对？你告诉他，首先啊，首先我们要拜名师，不是拜有名的老师，要拜一个明白的老师。叫拜名师，不是拜有名。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至于啊，国家的法律也是宗教信仰自由，对不对？你跟哪一个法门学都是一样的，你自己有这个权利选择，你自己完全可以自己选择，对不对？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你现在对一个新兴的法门，你认为啊，对也好，不对也好，你自己去评判。如果你没有智慧，我希望他还是不要先学心灵法门，你可以继续跟老的学，明白吗？如果你自己觉得心灵法门好的，那你可以选择，就像一个病人选择医生一样，选择儿科、内科、外科、中医、西医一样的，这个是你自己的选择。第三，你要跟让他知道啊，八万四千法门，你说你去问问他这个名师，叫他讲讲看。哪一个人说的是八万四千法门？因为很多法门是到了应时而生的，对不对？应运而生的，他不到这个时间，他这个法门不出来。就像很多我们的科学家一样的，我们过去的科学家只能研究当时的科学，而现在的科学家是研究现在的科学。你不能说用当时的科学家来评判现在的科学家到底做的对不对，对不对啊？
嗯。
那现在的科学家也不要去评判过去科学家所做的对不对，那这样的话社会才会进步，社会才会发展，对不对？啊，难道过去的科学家就能说现在科学家发明的东西是错误的吗？何况这个不是发明啊，这本身是佛法的一种嘛，对不对？
明白。但是呢师父，就是当他们就是过去的师傅要叫他们去寺庙或者去师傅身边，然后面对面的像逼宫一样那种，那这个情况我是不是建议他就不要去了？
你可以用你自己的方法，明白吗？你可以用你自己的方法做任何的啊解释，只要如理如法就可以。我们永远要记住，不说人家的好坏，但是我们一定要有自己的主见。明白吗？
明白，我知道方法这个要擅长方便，我明白了。
能救人，你管他用什么方法救啊？能把人家救活不就好了？
对。所以师傅，我真的觉得。师父非常的不容易，那个那么辛苦，有时候还会被不理解，我们很心痛。但是也不过算什么，我在这里呼吁所有的在修行的同修们，一定要对自己要求更高，才能够代表我们心灵法门的形象，才能够证明我们观心菩萨心灵法门是好的宗教，是正教，是救度众生的。一个菩萨的法门，这样就不会让别人起疑惑，然后对自己来说提高的更快。
这很重要。实际上师父有时候吃了很多苦，我也不想讲。如果我要是一般的人的话，可能很多人早就精神上就受支撑不住了。实际上付出这么多，最后还要被人家误解，实际上这也是人间的一种苦。但是既然有这种苦，我们就要承受，因为你要尊重自己的理念，因为你是来救度众生，来帮助众生的，你就必须要坚持自己的理念。如果你的理念被压垮了，说明你就不是学佛学得很好的人，明白了吗？
明白讲， 真正修上去的人少之又少，那么对人间修行的人来说，很多人没有太大的奢望，失去了信心，大部分都是在修人天福报了，处理问题也都是在用人间的思维处理。师父如果这样理解可否？师父在白话佛法第一册第三篇提到，不同的法门尽管修孽障的方法不同，但原理是一样的，无论修来生法还是修台长所传的今生法，都是以功德消孽障，区别在于台长教的法是先还债，甚至于债没到期就先还上。那么我们得益心灵法门，末法时期更方便究竟的法门，跟着恩师慈航普渡向西行，以佛法的智慧开悟人生，明心见性，努力排除于自我，成为无我，究竟的跟着恩师提前还债，提前了业，相对来讲是否更容易修成？请恩师鼓励一下大家。
那当然了，举个简单例子，你本来在爬山爬得好辛苦，对不对啊？突然之间有一个人告诉一个爬山的爬山运动员上来了，他说你们跟着我爬，这从这边走，这有一个小路啊，这一个比较捷径，会比较容易的爬到山顶，那么然后呢大家就跟着他爬了，是不是可以走掉很多小的弯路啊？是不是容易成功啊？
嗯，
就这个道理啊，对不对啊？
嗯，明白，师傅。师傅，
对了，我之前听到你说你瘦了20斤，我们真的也很辛苦你，我们一定把话说。因为现在我们也长大了，父母也管不了我们了，只有台长管我们。
对啊。
而且是精神上、心灵上。
啊。这个有时候父母亲他都不一定能够想管你们都管不了的，因为他不懂这个，他父母亲把我们肉身养大，但是他管不了我们的境界啊。导师不一样的，我们一个人一辈子有多少老师啊，对不对啊？小学有小学的老师，中学有中学的老师，爸爸妈妈也是我们的老师，但是他是我们的肉身老师，从小的老师。现在你们要找到一个师父的话，那是你们在人生道路上的一个导师啊，不容易的，明白了吗？
嗯，
好了，好好说、啊。
明白了。好，
我就在和同学们说，我说是世界上是不是哪一个师父能有我们的恩师台长这样？
我是不要命的救人，我是不要命的救人。我你说说看，师父吃了多少苦，你们自己都知道。对不对呀、啊？你们说你们烦恼，你们碰到一点点事情被人家讲两句就烦恼，那你想想看，师父吃了多少苦啊？师父被人家讲了多少无中生有的啊？你想想看，哪一个人能像师父这么挺住的啊？
你再回来之后就马上做节目，都感冒了，还是在一直在要做节目、
啊？我经常做节目做的睡着了啊，睡着了的话魂魄出去啊，过一会儿再回来。为什么？很简单，想着众生呀、啊！你想想看，这么多的众生，你现在你们有老师吗？没有。你们有导师吗？也没有。你们在社会上，你们多少人吃苦头，不就是因为没有人讲你们吗？啊！我这次碰到一个很高的一个爵位的一个人，他跟我说，我就是说话算的啊！我在整个啊里面，只要我一讲话，没人敢讲话的。他说，我位置这么高，所以。啊，我在总公司里面，他是很厉害的，多少个上市公司的老总。他说我一讲话没人敢讲话，我毛病错就错在没人敢讲我一句话，所以我才会出事，我才不好。所以他跟我说，我多么需要像台长这样的老师在提醒我、指导我。他说我真的我自己觉得我最大的毛病就是没有一个人敢在我边上讲我，我最。讲话就讲话讲出来我算数的，所以他说我自己做错了，我也做错了啊，所以这就是我做错的原因，就这样了。
我刚刚接触到您的这个就是这个法门吧，就接触到您是在3周以前，然后我对我本身在北京，然后我家里人是在辽宁沈阳，然后回到家里的时候看到妈妈在放您的那个一个碟，她就说看图腾，然后讲法就是什么的特别好，然后我一看之后我就是从头看到尾，然后我就是非常肯定，就台长讲的这个是正法，所以我就对，然后我就特别上心，然后我就登录您的那个博客，我现在每天就是上下班，然后坐车，只要有时间我都是在。 播放您的那个录音，
嗯，
就是我比较喜欢白话佛法的那个，
对，
还有就是，
对，你有书吗？有书吗？
有书有书，我是昨天，
啊，你每天要看一，每天看一篇，你看看的话，你的家庭啊，你的事业啊，你什么都会好起来的。
嗯，是是是，我之前只是就是有点就是好像经文，就在接触到台长之前，我经文这块就是不是很就是每天没有什么功课的这种，然后就是听台长的这个之后，我就是经文这一块现在是每天在加强，然后就是然后发现很多的，
你要记住啊，你这个人不简单的，台长告诉你啊，你不是随随便便下来的。
Oh,
我只能跟你讲两句话，你再这么耽误自己的话，对不起，你回不去了。因为台长知道你的来历啊，你跟我气场一接我就知道了。
我自己应差我，但是台长，我从来没有就是怎么讲，就是像他们经常会梦到观音菩萨呀或者什么的这些，包括我在上香的时候也没有就是什么打卷啊类似这种，但是我自己心里边很清楚我这一世的一个叫使命也好，或者我应该走的路，就是我很清楚。对
对，你的使命本，我可以告诉你，你还好没有搞得太厉害，你这个人本来应该在社会上比较有名的，而且你在艺术界方面会很有造诣，听得懂吗？
是
啊，
是，
我只能讲到这里，但是你要是再这么混下去的话，你的慧命就混掉了。
哦，
听得懂吗？
我是在我29岁，也就是我是属鸡的，我是在09年的那一年得了一场肾的有点就是像肾病综合症，然后之前的那一前半生我觉得就是相当于就是
非常顺利，
就是
我跟你讲了，这就是让为什么菩萨总是让人吃点苦头，我告诉你，只有吃苦了才会明心见性，否则你永远不知道的。
对，我觉得我是属于那种需要饿肚的那种，
对，
不然的话就是如果没有那一场大病，我大概差不多病了2年、如果没有那一场，就是我感觉就是好恢复了之后，就感觉整个人好像都重新来过了，但是我不太清楚是，就台长我不知道您能不能懂那种感觉，就是我好像换人了。
我会不懂啊，我不懂你问我啊。
不是，
真会讲话。
就是但是我自己不是很确定，就是到底换还是没换，其实我不是很清楚。
这叫脱胎换骨，还听不懂
啊？对，
这还不懂啊？一个人的思维变化了，意境变了，很多女人过去没结过婚，等到结果受到生活的折磨之后，她一彻底变了个人了，所以这就是思想的成熟性，这过去讲叫世界观的形成，听不懂啊？好好修啊，傻姑娘，不要再浪费时间了，明白吗？
台长，但是我现在就是有一个东西，就是有一点放不下，就是在感情方面，我感觉这个是我最后的一段缘了，因为除此之外，不管是今天，
我问你啊，那没缘怎么样呢？你要是没缘怎么样呢？你知道全世界都有多少人没有缘分？人家一个人过着，或者带一个孩子过着，你知道有多少啊？
对，这个我可以，这个也是我依附自己。
那好了，有什么关系啊？什么叫缘分啊？缘来缘去不知道啊？什么叫原来啊？原来一定会原去的，听不懂啊？你能最后一段缘分，你能保持多少年啊？你就是跟你自己的父母亲，你又能保持多少缘？你跟你以后的孩子又能保持多少缘呢？你这种就叫不开悟，听不懂啊？
是。
你懂啊？我告诉你啊。
我懂。
你要碰到一个名师很不容易的，像台长这么直接跟你讲，你要直接开悟的，你再怎么不开悟，哎呀，我放不下。这世界上的男人有什么放不下的？我告诉你，爸爸妈妈的最后还得一个走得早，一个走得晚的。
是。
放不下也得放，有了就是缘分，没有了就是没有了。这个世界什么有不有的？你来的之前你是谁了？你连名字都不知道，你连自己选择父母亲的权利都没有，你是谁呀？
是。
你走的时候要到哪里去啊？想开一点啦，小姐，不要再傻了，以为自己长得好看，我一定要抓住这个男的。记住，男的有钱的不会要你，没有钱的你不会要他，所以这个世界就是一个缘。好了，
听
不懂啊？
听得懂，听得懂。我现在是属于就是自己在纠正自己，就是不去往那方面去想，
对，
不，就是在克制自己。
克制自己，好好的克制自己。
嗯嗯。
我告诉你，是贪名贪利的人，最后的结果就是很不好。你看看现在有很多女的演员、女的明星，结局怎么样啊？为了比人家好一点，现在都抓进去了，还不知道啊？
嗯。
听得懂吗？
是听得懂，听得懂。
啊，你好好的人不做，非要做鬼呀、啊？
嗯。嗯。
明白了吗？看见吗？
嗯、
警察来抓了。好好的努力修心啊，你们不知道要找个名师很难的，不是有名的老师，是明白的老师。
对，
台长是一个非常明白的老师，我在指导着你们，明白了吗？
对对对对，
好了，
是，
好好努力。嗯
啊，我会，我真的会非常努力的。
告诉你，随缘，男人也好，女人也好，都是个缘分。今天缘来了，我们就要好好的珍惜，等到缘去了，那么就我们的也不要后悔，因为我们还清账目，身无挂碍。
嗯嗯，
明白了吗？
嗯，
好好念心经啊，傻姑娘。
嗯
嗯
嗯，
好吗？
嗯，
不要以为啊长得好看，看看哪个老妈妈年轻时候不好看的。
嗯，
你再看看他们，你以后也会跟他们一样的呀。
嗯嗯嗯，
这什么了不起？这不能做本钱的，本钱是你的良心，明白了吗？
嗯嗯，
好了。
以前的时候可能还会有，比方说在跟人交谈呀或者什么的时候，就是多少会有一些就是想要给人留下一个好的印象啊，或者就是哈、啊、是这种感觉。但是就是从最近开始，尤其是加强完经文之后，就是我连这个心都没有了。
对了，
现在连走路的时候就是没有那种就是哎想多看一眼，就是想低头，就是想自己在走路。
对了，
就是这种感觉。
对了，
就是对。
你去看看好了，眼睛到处乱看的人心不定的，我可以告诉你啊。你看看为什么法师眼睛一闭就什么都不管呢？
嗯，
人家已经心修得好了，我们就是人心啊太乱了，一乱的话你就会出事情了，听不懂啊？
嗯嗯嗯。
啊，不要搞了，女孩子，你如果说规规矩矩的女孩子跑出眼睛乱扫的呢，桃色新闻乱起，很多电影明星你看看什么样啊？你以为人家羡慕他？我告诉你，很多人看都看不起他们的。
嗯，
真的，一天到晚八卦新闻，今天跟这个好，明天跟那个睡觉。
嗯、
你说那这种丢死人的，他爸爸妈妈都觉得难为情了。
嗯嗯，
那这种是好的还是坏的还不知道啊？现在的好坏不分的。
嗯嗯，
吓死人了！这么今天去搞搞那个，明天去勾勾那个，真的，那这是自己什么品质啊？你说说你的女儿，你喜欢这样不啦？
嗯嗯，
你看看人家你喜欢，你看你的女儿，你愿意不愿意让她这样做啦？
嗯，
明白了吗？
嗯，明白明白，这一块以后不就是在这个男女这个问题上，以后我不想再结什么缘分了。
对啊，
自己清清静静的，以后
干干净净，你老的都慢。我告诉你，你干干净净，自己老的都慢，人会从里面透出了一种干净的、洁白的这种气质的。否则的话，你这种气质都没有的。你去看脏的女人的话，这个跟人家好好，那个好好的女人，你这个感觉到的气场，一看见她这个人，你就觉得脏的不得了，这个女人。听得懂了吗？再怎么化妆也是很脏的，你毕竟去看看那些妓女。
嗯，
明白了吗？
嗯，
好了，
这个明白。嗯，
哦，最后也非常感恩师父默默的给我们加持，帮我们一路扫清障碍。
嗯，
同修多次梦见师父来到梦中，有时候一句话不说，有时候就只说一句话。有一次您说，你们没有师父怎么行啊？弟子也多次梦到师父，梦见自己被蛇咬。后来还是师父帮化解的，真的很感恩师父。
嗯，现在知道就好了。师父的法身救人真的厉害啊！我可以告诉你，一个人到了什么境界，他的法身会多大。所以你现在从广播里也好，你从这么多的佛友，你看看有多少人呢？看见师父，所以有些事情师父不愿意讲，大家好自为之吧。啊啊，是人生难得，名师难求。大家要好好珍惜的，真的，在这个社会上有几个人能教你们这些做人的？大家都是教大家怎么赚钱，教你们怎么样能够啊报复别人，怎么样能够嫉妒别人，能够在这种非常恶劣的环境当中怎么能够啊变得更精啊更厉害， 哪有像师父这样叫你们一路走来，让你们要学会慈悲慈忍，要懂得谦卑，要懂得谦让啊，这些都是我们中华民族最传统的优秀的文化之一啊。所以希望你们要懂得孝顺，懂得怎么样能够让自己的心变得更坦然，不要在五浊恶世当中随波逐流啊，这样会伤害你们的慧命的。人可以没命，但是不能没有慧命啊，没有慧命这个人就彻底就没了，听得懂吗？
听得懂。
好了，
我们一定会好好努力的。
你们都是好孩子，好好救人。
对对对，
靠着有的时候靠着书啊广结善缘，有的时候靠着讲话打电话，反正都要努力，明白了吗？
是的。
好了。
谢谢师傅。
再见了啊。
师傅再见。
再见。
就是说人生真的太假了，简直就像做了一场梦，但又像在演一出戏，还没有发生的事情却已经被师傅看透了。这和我们看一张影碟，直接把时间跳到最后看故事的结局，无恶无别啊。如果要改变故事的结局，必须要由我们自己来做导演，更必须要找到一位名师来做我们的顾问。请问是不是这样？
是啊，他这个悟性还是不错的。因为人生讲老实话，你在忙啊，你看不到结局，实际上台长早就知道他这个事情忙到后来成功还是不成功的。所以很多人在台长身边的时候他们不珍惜，当时我们电台有个女孩子就是的，台长跟她讲了，说你要注意了，你这个男朋友不会跟你好到底的，他到时候会把你抛开的，我跟她讲，然后跟她说你抛开之后你工作都会没有的，跟她讲她不相信啊，他就还是好的嘞，最后连东方电台都不来了，不来了，最后的结局嘛就是抛开了呀，抛开了连最后连工作没有，被台长都讲中，这个讲中我心里很痛的，我不是说我看得到的东西讲中对我来讲没有什么稀奇呀，是你们觉得很稀奇，就像一个医生一样，看一个 B 超，做一个超声波，那他医生都看得出来，你看不出来呀。你比方说医生看出来这个人生癌症了，他说没有啊，很好，他慢慢这个地方越来越痛越来越痛，痛到后来嘛，医生再去看医生了，医生说我早就跟你说了， B 超都做出来了，你为什么不听啊，他就不听啊，你有什么办法了，明白了吗？
哦，你看成佛者皆内心清净，功德无量功德，从人间心所不移，尤其是清净意念最不易，有时候觉得自己与身边的人格格不入，而要做出适当的妥协，有时候清净修行却自觉苦累，有时候又担心自己太偏苦太执着修偏了，所以掌握修行的程度实属不易。请问师父，针对这些情况如何保持正心正念的道心呢？师父，
第一要紧跟名师，不是有名的名，而是明白的名，跟着师父是最重要。讲句心里话，我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一个小孩子如果学好的话，他的父亲是好人，小孩子紧跟着父亲后面，这孩子绝对不会变坏孩子的。
对，
这个孩子如果就算他父亲再好，但是他远离他的父亲，这孩子只要边上的人不是稀里糊涂就是搞不清楚，这孩子很快就会稀里糊涂搞不清楚。所以学佛的人怎么样要保持，第一要跟着自己的师父，必须紧跟。所以你看过去好了，没有一个徒弟离开师父的，到哪里就跟着死跟着的，这第一个。第二个要必须要常念佛，保持自己心中的佛性长存。第三个就是要常行善，保持心中的德性道德，你有道德的人不会走偏差，不走偏差就容易找到佛性。所以你念经行佛思佛思念佛，或者说佛，就是嘴巴里讲佛，那这叫什么呢？这叫功。然后你在人间做慈善，你在人间不停的啊积福积德，那叫这叫什么叫德，有道德， 所以这个功和德放在一起就叫你有功德。为什么说叫功德呢？因为你在人间正在做善事，然后你又是学佛人，你因为用佛的思维在做你的善事，这就叫功德。
师父说过，成菩萨成佛根基愿力修为，这是我们个人很重要。弟子想问的是，我们得遇名师法门，师父教您的方法更重要，根据师父教你所修行所走所做，才能离菩萨越来越近，是这样吗？
是的，是的，是这样的。
对，我就是觉得最后了，就是我们能有一个很好的师父名师指点你，我们才能离菩萨越来越近。
对，你想想看，师父相当于一个导航仪啊。
是的，是的，是的。
我把这个导航仪给你们领着前面，让你不会走错路啊，对不对啊？
对的，对的，
就是这样，
对，好，感谢。